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在这份录音里面，我们一起来研读的是奇迹课程正文第七章的第四节，疗愈即是认清真理。那奇迹课程谈到疗愈的部分蛮多的啊，那大家知道他谈的是心灵层次的疗愈。那回想起我自己，过去大概10年以来哈，在医学院读书的经过。我们其实医科的学生花了大概99%的时间呢，在学习如何治疗病人的身体。那治疗的方式也是多数都是跟物质有关的，不管你是这个开药啊、打针啊、外科手术。但其实从大学时候以来，我就一直觉得，其实真正生病的应该是我们的心灵吧。那身体的疾病其实只是心灵的问题的一个展现而已啊。那你去看，其实真正最痛苦的病人是忧郁症的病人，虽然说他的身体看起来是完好的，但他的心灵受到折磨却是最大的。那事实上，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内在的恐惧跟罪疚给弄得生病的啊。那这应该才是我们真正的疾病所在。那后来学了奇迹课程之后，对于这个身体跟心灵这个疾病的相关，就更是清楚的去了解，因为我会更容易、更维系的去觉察到我自己的心灵的状态，其实是跟身体的状态有很直接的关系。我们接着来看看它的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呢，它原翻译是"你只能认清真相，真相也只需要你来认出"。那这个翻译哈，这个翻译其实有点问题啊，跟它原本的原文不太符合。其实它原文哦，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照着把它翻出来，哎，它读起来就会很清楚，而且很漂亮。它真正的翻译是这样：真理只能被认出，也只需被认出。好，那什么叫做真理只能被认出？意思是说你不可能去改造真理。即使小我他再猖狂啊，他都没有办法动摇真理啊。这个叫做真理只能被认出啊。那后面呢，也只需被认出啊，就你只需认出真理，那么你目前生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啊。这是他文字背后的含义。那下面呢，他说根据上主的天律，灵感属于圣灵，而千古不易者属于上主。那这个灵感哈，讲起来蛮抽象的。印象中，我们在讨论第四节、第四段的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哈，不好意思，第四章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灵感这个字哈。那时候我们是谈到说灵感哈，inspiration 跟灵性 spirit 呢，它在英文里面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字根的。不过呢，这个我昨天在读这句的时候呢。哎，感觉圣灵好像有给我一个灵感哈，就是你可以把"灵感"这个字呢解释成是圣灵的感动，哦，就是由圣灵带来的感动。这可能是最直接符合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程的那个经过，好的那个体验，好，特别是在你的心灵陷入好疾病，就我们刚刚讲恐惧跟罪疚的时候，你收到圣灵的信息，得到他的感动。感受到他的力量啊，能够帮你从小我这个境遇里面拔出来、抽拔出来，那就是我们圣灵的感动。接下去的那个第四句啊，他说："疗愈并非直接来自上主，因他知道自己的造化圆满无缺。"这边写得非常清楚哈，就是上主眼中的我们是我们的实相圆满无缺的灵性，所以他并不会。他并不会直接出手来试图疗愈我们哈。那当然你会问我说，奇迹课程不是讲说圣灵是由上主所派出的吗？哈，那事实上严格来说，圣灵应该也不是由圣主派出的哈，因为上主并没有看到有谁需要被疗愈啊。所以圣灵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自己留下的一条救命索啊，就是我们决定要从上主那里分裂出来的时候，哎，我们还留一手哈。就像那个风筝，还有一条线牵着哈，我们跟上主并没有完全的断线。那等到我们在这边哈，真的玩得很痛苦了哈，玩得很累了哈，那我们还可以找到那条救命索哈， 那个就是圣灵。接下来下面的第七句，他说上主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这一回事，因此这种心态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身在梦中之人却浑然不觉这一真相。好，这个呢其实在奇迹课程里面是最深刻的道理，但是也是最抽象而且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他上主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根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这一回事，而这个心态是不可能存在的。意思是说你目前所看到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世界。那我们随着小我出来在这个地方轮回，在这个娑婆世界轮回，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这对大部分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匪夷所思。我们觉得天国还比较不可能，什么叫做一体性，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仅可能而且很正常。但是你看，这个其实就是观点的问题，因为呢我们现在是站在把梦境当真把幻象当真的这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们会觉得上主离我们很远，那我们更没有办法去了解这句话所讲上主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他也不知道有这个世界。但事实上当你真正能够透过宽恕之眼去看，真正是站在实相的角度去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而且也不具任何意义。就像你现在白天醒来了，你去回想昨天晚上的梦，你只会笑一笑，你知道说那个其实是都是我们的心灵自己想出来的，根本是不存在也不具任何意义。好，那也可以说等到你真的开悟之后，你往回看根本就没有开悟这回事，因为你曾经就是幻象根本不存在，你也并不曾进入幻象过，因此你也不曾开悟过，也没有开悟这回事。讲起来是很吊诡，那这是取决于你是站在幻象的角度去看呢，还是站在实相的角度去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接着第二段呢，他说圣灵需要借你而工作，他先叫你明白，他就活在你内。这个翻译也是有点问题，而且读起来就会不太明白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后面半句请大家把它修改成才能教你明白他就活在你内，所以整句读起来就很清楚，圣灵需要借你工作才能教你明白他就活在你内。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却他却是无形无相的嘛，那我们平时好像也很难感知到他，那怎么样我们才能知道他活在我们里面，也就是他所说借我们而工作，就是去活出宽恕的意思。好，一旦我们能够活出宽恕，你就能够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做工，日以继夜的在转化你，默默的在转化你的内在。那他说这是灵你迈向，你是上主的一部分，故你活在上主之内，这一真知的中途站。那这中途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还有这具形体，可是呢你的心灵已经能够达到完全宽恕的那个境界，那个叫做中途站。好，如果大家记得的话，这就是此前我们所谈过的真实世界，真实世界。那这个中途站在过渡到真知呢，中间那个就是七之一所说的上主的最后一步。那进入真知，也就进入实相之后，我们也就脱离了这具肉身了。接着他说由圣灵而发的奇迹没有难易之分，因为造化的每一部分都属于同一层次。所谓同一层次就是一体性的意思，包括下面所说这是上主的旨意，也是你的意愿，也是我们真心渴望的，一样讲的就是这个一体性。那接着我们来到下面第七句，他说遗忘只是为了帮你记得更清楚，这个是在前面的章节就有谈到的。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心灵是一个杯子，那一旦这个杯子装的是脏的水，就是小我的思维的时候，那你不把这脏水倒干净的话呢，你把干净的水倒进来，那干净的水会被这个脏水污染，那它同样会变成脏水。那当然你不要去区分说这个前面的水比较脏，后面的水只有它一半脏，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他说奇迹没有难易之分，没有程度的区别， 所以我想这个譬喻很简单，遗忘就是把那个脏水给倒去，那遗忘是为了忆起，遗忘小我是为了忆起圣灵，就是为了把那个干净的水再可以装进来。接着他说，你若了解得当，遗忘并不是记忆的反义词，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同一个目的服务，就是为了要忆起实相，我们必须先放下小我，就是遗忘小我的这一套思维，所以它并不是反义词，也就是他们是具有同一个目的的。那你若认知有误，它就会和所有错误之见一样，引发内在的冲突。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去清楚认识到说遗忘小我跟忆起圣灵是属于一个同本的两面，同一回事的话，那么我们内在会起冲突。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小我就是我们日日为伴，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盟友，他常常在生活中给我们出主意，在帮助我们，那你一下子放下小我，岂不是就会顿失所依吗？那我能够依靠什么呢？除了小我之外，虽然说小我很喜欢给我们制造恐惧，但至少他也提出了很多这个帮助我们脱离恐惧的方法，虽然只是暂时性的方法，但是这边你就看到小我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有那些恐惧，那没有那些恐惧之后，我们何必需要小我提供的方法去化解那些恐惧呢？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仔细思考看看。就是如果说就小我提出的答案是为了要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可是小我提出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那另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除了小我的思维之外，我们里面还有另一套叫圣灵的思维。那圣灵的思维他当然给你靠，因为他就是你，他就是实相，你靠他，但远比依靠小我还要再更坚实。所以事实上是我们紧抓小我的时候才会有那种顿失所依的那种失落感。那愿意放下小我的话，圣灵就出现，那圣灵出现你就不可能会有那种顿失所依的感觉。所以所有这些恐惧啊，其实都是由小我制造出来，他一样用他最擅长的恐惧来恐吓我们，就说你看，你把我给丢掉了，你怎么办？到时候没有人来帮你，没有人给你出主意。好，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三段。第三段他说，小我不想把自己学到的一切倾囊相授给所有弟兄，因为那不符合他的利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继续讲到的是小我的这种占有欲。那难怪我们人间会有所谓智慧财产权啊，这个著作权的问题啊。听说前几年这个哈佛大学还有一批教授，他们是去告诫他们的学生说，不可以把他们上课教给学生的东西呢拿去这个随便的散播啊，跟人家讲啊，或者甚至在进去企业工作的时候，不可以把学校学的东西呢分享出来，甚至是使用在他们的工作上。你看这个有多荒谬啊，对不对？我去读大学，我不是就为了学东西啊？学东西不就为了以后工作的时候可以用得上吗？那但是另外一所名校就是 MIT 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他们采取的做法就完全的不同，他们是把上课的这个录音啊一整学期的课的录音呢，他免费的放在网络上给人家下载聆听，所以即使你不是 MIT 的学生，只要你听得懂英文呢，你都可以这个从任何有网络的地方上去学习。好，那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医学史上面，大家知道产钳这个东西，那产钳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用的，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好用，而且又是救命的一个工具。因为如果说这个产妇肚子里面的胎儿是胎位不正的话，那医生可以用产钳伸进去产道呢，那把这个 胎儿呢把它旋转过来，让它头是朝下的，那这样的话生产就会比较顺利。但这个产钳呢，它发明人在几百年前呢，当然是一位产科医师，可是他为了呢要赚钱， 所以他就把这个产前的技术秘而不宣。那当然给他们家族医师接生的这个婴儿呢，就会存活率特别高，所以他们就生意兴隆。但是此举呢，也这个害惨了欧洲的产妇，那这个大概上数百万的产妇呢，就是因为这个产前无法普及，所以就死在这个难产里面。那可以看到小我的这样的特征，就不管是物质还是知识，他其实都是想要占有的。但第二句很有意思，他说小我也不会真正学到任何事情，意思是说真正的学习它是透过分享。那当然这边一定讲的是爱跟宽恕，宽恕一定透过分享。那你要留一手的东西呢，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学到任何东西，因为这是学的是小我。那接着他说呢，圣灵会教你利用小我营造之物去教与小我所学截然相反的事情。讲的也是好像很有学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小我营造之物指的是你在这个世界幻想世界放眼所见的一切。那你不管你去做什么事情，碰到什么事情，圣灵都可以利用它来教你学习宽恕。即使你认为很琐碎的事情啊，譬如说你去买车啊，买房啊，甚至你去吃一碗面啊，你可能出国去旅游啊，感觉你做这些事情为的都是一些欲望，身体的舒适啊，身体的欲望啊。但是没有关系，圣灵可以利用所有你的欲望啊，来教你学习宽恕的道理啊。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试不爽啊，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是如此啊。你看啊，他说去教与小我所学截然相反的事情，所以指的就是宽恕啊。接着下面第四段哈。他说你应将所有的能力一并交托给圣灵，只有他知道如何发挥其用。好，那一般我们所说一些小我的能力，表面上看起来跟学习灵性没有直接相关，但是你愿意把它真的交托给圣灵的时候，这些能力它就可以为圣灵所用。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头脑很清晰的人，那头脑清楚呢跟你灵性层次高不高没有什么直接相关啦，但是或许你可以在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中很容易的去做出分辨，把小我跟圣灵的思维很清楚的分辨开来。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能力呢交给圣灵来替你使用，那甚至你还可以利用这样的能力还去帮助其他无此能力的弟兄。那当然可能有其他弟兄他是这个原文能力特别好，所以他可以研读原文的奇迹课程或原文的经典，他可以再把他这个能力也贡献出来。那这个时候这些能力呢就不是被小我拿去当做特殊性的一个证明的，他是交托给圣灵来使用，那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放下特殊性。好，那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六段。前面第五段呢，大家如果手边有书的话可以把它读一读，他讲的东西很不错，很清楚。那下面第六段，他说你以为自己能够与上主的旨意作对，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只相信自己有此能耐，还想把他的意愿，小我相信自己有此能耐，还想把他的意愿当作礼物来送给你。那这个礼物就是我们的自我，但那绝不是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在自我里面我们才会有特殊性，特殊性就是我可以比你好，我可以大过你，有这个可能。在一体性里面是没有这个可能，但这边他特别套出体制来提醒我们，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东西。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在生活中去觉察看看，是不是你只要是这个我执起来了，自我起来了，特殊性起来了，那恐惧就会跟着起来。你可以去试试看，那能不能找到一个例外，是我有这个自我，可是呢我没有恐惧，去试试看。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段。第七段呢第二句他说只寻求天国，因为除此之外你不可能找到其他东西。那他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幻梦，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所找到的一切都是彻底的无常虚无，最后你只会找到死亡。那 因为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恒久的，那甚至他什么时候要死你也不晓得，你不会在这个地方找到其他东西。这个是一个很绝对的表达，也是一个很深刻的看见。此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上主是万有中的万有。那这个 all in all， 万有中的万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第五句解释，一切生命都在他内，他是绝对的实存境界，就是说我们都在上主的里面，上主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叫做 all in all， 好，一切万有的意思。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一节的讲解。好，那大家如果觉得从我们的录音中得到收获的话，也很希望进一步学习的话呢，也很欢迎参加我们在全台北中南都有设点开设的实体课，大概一两个礼拜会上课一次，那会针对各位切身的一些问题啊、困难啊，来跟各位讨论，那也可以引导大家更深刻的学习奇迹课程，更清楚的了解宽恕的道理。好，谢谢各位。